我们的敬拜赞美的团队，带领我们一起在神的家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真神，因为我们的神配得大赞美。在旷野中为我们开道路来引导我们，在沙漠中开江河来供应我们。天地都将要过去，但是神的话却永远长存。在开始，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来领受今天的信息。至高全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是你自己借着倍增的异象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来到这里，建立你自己荣耀的教会。就恳求主，你把倍增的意象持续的放在我们心中，在时候满足的时候，也让我们能够为主倍增，带领社区的朋友都来归向你，甚至在社区的各个角落，我们去拓职，开拓更多的小组，甚至开拓教会，将你的福音传遍我们社区每一个角落，来彰显你的荣耀。我们这样子的感恩祈求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从2015年开始，北区教会就领受了从神来承先启后的意象，神要我们落实门徒栽培的文化，不但我们自己要忠心的来跟随主耶稣，也要我们刻意的去栽培和建立我们周围的人也都成为主的门徒。同时神也要北区教会成为一个装备圣徒差遣工人的宣教和传福音的基地。当然我们也要持续的传承西区教会所赐下的意象，带领我们的意象有这个拓殖的意象来为主倍增。在这个承先启后的意象当中呢，大家看到我们用三座什么大山来代表，分别来代表着栽培、装备和拓殖的目标。那今年我们会先特别着重在门徒栽培这个目标上面，未来的2年我们也会分别的来强调注重在信徒的装备和教会小组的拓殖。那当然我们也要知道，这样的我们也为了这个我们灵命成长的这个阶段，我们用四个阶段来代表，我们把它分成四个阶段。在慕道追寻的阶段怎么样，我们可能对教会充满着许多的好奇，是不是这样？为什么这么多人礼拜天不休息竟然会跑到教会，还七早八早的跑来？直到在我们的心被主耶稣打开，接受了耶稣基督以后，神的话语就开始在我们的心里扎根。在扎根的阶段当中，我们开始学习怎么样来过肢体的生活，当然我们同时也继续面对着人生各样的挑战。然后我们属灵的生命经过了这些试炼以后，开始变得慢慢的成熟，然后也逐渐的进入各样小组和教会的服事。到了成熟的阶段，我们也慢慢成为各样事工的领袖，也帮助 其他的门徒怎么样，都一起来进入各样的服事。那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门徒生命成长的最后一个阶段和目标，我们把它称为倍增的阶段。其实严格上来讲，倍增它其实也是成熟的一部分，我们刻意的把它区分出来，让我们可以有更清楚更明确的目标。那在这个倍增的阶段的时候，我们更深的经历爱神，更多的去爱人，甚至我们到了一个地步，将事工领导的角色也慢慢的交给其他的比较生命成熟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建造教会未来的领袖，而且开始以牧者的心肠去栽培和辅导其他的信徒。很快，时间过得很快，北区教会到今年四月我们就要满六年了。我们还是一个算比较年轻的教会，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也不断的差遣那些属灵生命成熟，甚至有些还有全职侍奉的经历，这些弟兄姐妹来到我们中间。我们知道这完全是神对我们格外的恩典，但是我们也了解到，其实我们教会大部分的信徒，大部分都还在扎根到成熟之间。那有人就会问，既然我们只在扎根跟成熟之间，那你今天干嘛要讲倍增的信息呢？很多人知道我们有一个小孙女马上就要三岁了，当我们带着我们的小孙女去到餐厅的时候，那服务员呢都很快会送上什么 Kids Menu 小孩子的菜单，然后同时他们也会拿两三根的蜡笔还有一个什么图画纸，干嘛？就是要给小朋友有点事情做，涂涂写写，不会吵大人用餐。那你就会发现在一个图画纸上面呢，常常有这什么迷宫的游戏，迷宫的游戏让这个小孩子走。那现在其实小孩子很聪明了啊，当然我的孙女还太小，她还不会玩这个。可是很多这个五六岁的小孩，当他们在开始玩的时候，走走走，怎么老是走不出来？是不是这样？然后，可是他们很快就会发现，什么是最快走出来的方法？啊，小孩子很聪明，他们很快说：“哎呀，我从后面走出来，哦，一下就走到了。”这在提醒我们什么？这其实就在提醒我们，我们在奔跑属灵生命的时候，我们其实很重要一点，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的目标在哪里，我们的目标在哪里。所以常常知道我们最终的目标以后，我们就可以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走。我们前面最终的目标帮助我们定下我们前面的方向和脚步。让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十二章的一到二节，这里说：我们既有这许多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在我们奔跑属灵生命的旅程当中，主耶稣不但是我们最完美的榜样，更是我们生命的领袖，因为他已经为我们事先预备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段经文也要提醒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是一个什么？一个一生的过程，是一个路程。我们 在奔跑这个路程的时候，我们还是活在这个世界上，经常有很多其他的事物来吸引我们。只有当我们定睛在耶稣的身上，我们才不会走差了路。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对我们影响最大的，除了是我们的父母以外，我相信我们很多我们的老师其实也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在上个星期天，美国颁发了音乐界最重要的格莱美奖，然后在第二天的新闻当中特别介绍了这一位纽约贫民区的音乐老师，他得到了音乐教育奖。在访问他的过程中，他提到他自己在小的时候因为学习成绩不好，他很沮丧，很没有信心。但是在他的人生过程中，五年级的时候有一位老师不断地鼓励他，不断地鼓励他，让他重新建立了对自己的信心。他就开始全力地发展他对音乐的爱好。因着这位老师的鼓励和影响，这位其实他年纪还不到30岁的年轻老师，他就立志要让孩子能够发挥创造力和想象力来学习音乐。这张照片大家看到他吹的是什么东西，他用电钻在细长的胡萝卜上面钻洞，然后用这个做成笛子来演奏给孩子，就是为了培养孩子的创造力，对音乐抱有热忱。其实在这些学生当中，20%的学生他们是来自无家可归的家庭，他为了让这个孩子能够继续接受正常的教育，要来上他音乐课的学生每天必须提早1个钟头来到学校。但是他的爱心，他对学生的鼓励，成为了这些学生来到学校学习的动力。其实我们也回想，在我们信主的过程当中，神也把很多如同云彩般的那些属灵的长辈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记得在我们家老大出生不久，我们就在德州，那时候我们在德州北边的达拉斯，我们就买房子。那我们就有一位邻居，他是华人的基督徒，他就邀请师母去参加华人教会。当然那个华人教会因为距离我们家还有一段距离，大概要30多分钟，所以我是没有去。但是附近有一个中文的查经班，因为距离比较近，所以我偶尔也会去参加他们的聚会。那带领查经的弟兄让我感觉到他真的是温文儒雅，即使当我提出那些什么尖锐那个恶意的问题给他的时候，他怎么样，他仍然是微笑温柔的来回答。那当然那时候我身为父母，也对这些基督徒的家庭其实什么特别的留意，看到他们的孩子为什么会这么守规矩又有礼貌，怎么跟我们家的孩子好像不太一样的时候，就给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所以那位弟兄就在我的心中撒下了福音的种子。20多年之后，我们在一起服侍恩爱夫妇营的时候，居然我们又不期而遇，然后也知道这位弟兄和他的女儿正在神学院进修，在神学院毕业以后 这位弟兄现在在 Tulsa, Oklahoma 的华人教会当牧师，他的女儿也在达拉斯的华人教会成为儿童传道。之后我们又搬到达拉斯旁边的 Arlington, 在当地就有一个很大的华人教会，就有一位长老夫妇固定的来到我们家栽培我们夫妇，还邀请我们一起进入小组，因为看到他们生命上美好的见证，带领我在1996年的感恩节受洗归主。一转眼我自己信主已经超过21年。那非常感恩的是，这对长老夫妇他们也在2006年他们成为了达拉斯附近教会的牧师和师母。那他们借他们的生命不但带领我们信了主，而且带领我在基督教的信仰上面扎根，让我了解这不是一个信仰，而是一个生命。那也非常感谢神，在我们跟师母蒙召以后回到西区教会侍奉，那五年多前呢，又带领我们来到北区一起来建立教会。记得在2012年的时候，徐牧师把这个北区牧养的棒子交给我和师母，上面刻了我们的名字，把这个棒子交给我们。但是在交棒之后，西区教会并没有放下他们栽培北区教会的使命，他们仍然不断地用各样的方式来建造我们。在这里我们也要知道，当我们看这样这个黎明阶段凌晨的阶段的时候，这只是一个什么灵命成长的一个模式。大家也知道，我们在学习数学理论的时候，模式的目的就要把那些抽象的概念用具体的方式来呈现出来，所以我们要很小心，这样的阶段并不是要把信徒怎么样分门别类，而是要帮助我们明白我现在灵命的阶段在哪里，也让我们来学习如何我们可以去帮助其他的信徒，去帮助别人成长。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属灵生命呢，因为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常常是什么起起伏伏来回的摆荡。我们也说过，大部分的信徒可能都还在扎根跟成熟的阶段当中，而且每一个阶段的区隔并不是那么的明显，但是我们要明白自己属灵生命的境况，而且知道什么是我们下一个步的目标，仍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我们也说我们今年会着重在什么，我们说着重在门徒栽培上面，因为这是主耶稣给我们每一个信徒的大使命，要我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将我们从主所领受的不但教训其他的门徒，还要将这些教导能够实践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所以我们知道门徒的栽培关系着我们信仰的传承，也是教会最重要的使命。使徒保罗他也要求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要将自己所领受的教训继续交托给其他 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其实在这里也提醒我们，我们要忠心的来成为主的门徒，我们必须忠心的来领受神的教训。什么是一个成熟的灵命呢？首先我们就是要在基督耶稣里认识自己的有限和不足，完全的接纳自己的软弱，使我们愿意依靠神的恩典和信实，勇敢的来承担神所交托我们无可推诿的神国重任。在圣经中我们也看到，当神的呼召临到年轻的耶利米的时候，要他去做列国的先知，耶利米说我是年幼的，他不知道要如何回答神的呼召。神对他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哪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所说什么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因为什么？我与你同在。神要他去做那些什么拆毁啊，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因为以色列人他们都是神的选民，但是他们却去崇拜迦南人的偶像，悖逆了神，因而受到神的管教。所以神呼召耶利米去宣判那审判的信息，但是神也让先知耶利米去传扬一个救恩的信息，因为神说70年满了以后，耶和华神仍然要眷顾他们，带领他回来。所以在这里我也要澄清，属灵的传承，当我们讲到传承跟倍增的时候，绝对不是说把我的自责棒子交给你了，好像我们跑接力赛的时候怎么样，我棒子交出去了怎么样，我就休息，我就不用再跑了，这个是一般的跑步。但是属灵的交棒不是这样，属灵的交棒是继续的用生命传递生命，把是一个意向和使命的传递，是在属灵的生命上跟接棒的我们一起同心同行，其实是一个一生陪伴的过程。当然倍增传承的生命呢，也一定是一个奉献付出的生命，我们为神所摆上的包括了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还有我们的钱财。在慕道的时候我们并不明白奉献的意义，到了家扎根的阶段，我们开始在想说我的钱到底应该奉献多少，一直到了成熟了之后，我们才会明白其实一切都是属于神的，不只是我奉献的钱属于神，我没有奉献的钱仍然是属于神的。但是到了倍增的时候，我们所想的是如何投资神所托付我的一切，让神的国可以持续的扩展。在上个主日徐牧师提到西区教会有一位年长的老姐妹，她并不富有，却在2013年为教会做了一笔很大的奉献，大家都不明白这个奉献是干什么用，直到2015年我们才知道原来神借着这位老姐妹的奉献帮助了北区教会来付清了 我们这个购堂的贷款。我也非常感谢神，看到许多许多北区弟兄姐妹这种牺牲的奉献，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建立福音的基地，成为社区的盼望和灯台。那当然，如果在聚会结束之后，很多人都留下来参加我们新生命学院的学习，有多少人有留下来的？我知道将近有60位弟兄姐妹，有一半的人留下了。你们在参加新生命学院学习的时候，就会发现怎么样？很多时候还要自己带椅子才进得去，是不是这样？有没有人带过椅子去上课的？牧师每次一看，哇，我都不敢进去，为什么？因为坐得满满满，这是一个很可喜的现象。但是我们也看到，神要我们继续扩张神的帐幕。除了我们新生命学院我们的教室不够之外，我们也看到神不断把很多年轻的家庭带到我们这里。其实我们的青少年，我们的下一代，他们也慢慢需要有自己的场地。若是神感动你，你也可以继续为教会的扩建来做奉献。当我们买这块地的时候，大家知道在5亩多的地，我们只用了1/3，其实有2/3是为了未来扩建，我们还有很大成长的空间。我也了解，每次一到教会讲奉献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感到不舒服，牧师要来要钱了。不是的，弟兄姐妹，绝对不是的。其实奉献是关系着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是我们必须学习的功课。在福音书中，当耶稣讲了38个比喻，其中有16个是关乎钱财的。整卷福音书中有288节经文也是提到钱财，甚至有人统计整本圣经有500节的经文是讲到这我们的这个祷告，然后也有将近500节经文讲到信心，可是却有将近2000节经文提到金钱和我们的财富。因为主耶稣说过，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神要我们成为有忠心有见识的好管家，善用神所赐的资源，使主得到一切的荣耀。感谢神，神也不断让我和师母来经历在奉献上的操练。当去年我们为教会为那些有需要人做奉献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神的恩典更大，我们从来没有缺乏。而且在我们服事的过程当中，神国的传承绝对不是为自己来留名，而是为了门徒建造福音的广传，教会和神国的扩张。我们的服事可能有人是做那栽种的工作，也有人做浇灌的工作，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唯有神才能叫人神成长。在倍增的过程当中，神使我们有份成为神的同工。而且也提醒大家，这个倍增的意象呢，绝对不是年长者的专利。其实每一个信徒在你每一个属灵的阶段当中，你都可以发挥你的影响力，去栽培和建立其他的门徒。但是在倍增这个阶段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也会面对不同的挑战。可能因为过度的服侍，使我们忽略了自己属灵生命的成长。当我们的服侍超越了 我们属灵生命所能承担的，我们可能很快就耗竭了。特别是教会的领袖，包括牧师、长老、执事，当我们想要用服事来取代我们与主耶稣的关系，忘记了我们服事的对象是谁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比较、增进，甚至于嫉妒，而且产生了许多属灵的骄傲，开始被那些权力和利益而捆绑。我们看到很多很多传道人因而跌倒，慢慢的就失去了仆人侍奉的心态。还有当我们面对苦难的煎熬，现在油价下跌了，我们失去了工作，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失去我们周围所亲爱的家人，身体的健康，这些都会导致我们冷淡退后，都可以成为我们被征阶段的陷阱。但是感谢神，因为保罗说主的恩典够我们用，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当我们定睛在那位创始成终耶稣的身上的时候，这些难关反而帮助我们更多的来破碎我们自己，反而能够使我们脱胎换骨，破茧而出，活出更像基督耶稣的生命。我们一连有四次门徒凌晨的信息，重点就是要鼓励我们持续的在基督里面成长，而且以我们的生命去影响生命。在希伯来书有两节经文常常让我反复思想，第一节是在13章的第七节，让我们一起来念这节经文。他说你们要纪念那些领导过你们把神的道传给你们的人，你们要观察他们一生的成果，要效法他们的信心。在这里有三个动词，就是纪念、观察和效法。我们要纪念属灵的长辈，他们在主里服侍的劳苦，要关心他们，要感谢他们对我们在属灵上的引导。我们也要观察，而不是盲目的去崇拜他们，因为只有耶稣才是我们最完美的榜样。但是我们要观察，是要看到他们的生命当中有哪些是我们需要学习的，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效法他们的信心。因为门徒凌晨是一个信心的道路，我们要效法他们忠心跟随主的信心，效法他们也勇敢地去完成神所交托我们的使命。因为我们的信心、我们的能力的源头都是出于神，我们相信神也乐意赐我们同样的信心，甚至去完成那更大的事情。所以在希伯来书10章24节，我们一起来念，他说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借着我们彼此激发爱心，在建立门徒文化的过程当中，无论是属灵长辈，甚至那些年轻信主的弟兄姐妹，借着我们彼此爱心的激励，常常属灵的晚辈他们那种谦卑受教的心，成为我们信主多年人很大的激励。所以圣经也提醒我们，在后的怎么样， 常常会跑到前面去，所以我们也不要小看年轻的弟兄姐妹，常常跟他们一起互相的激励，互相的学习。在结束之前呢，我想带大家一起来看一段门徒栽培美好的榜样，让我们一起来实践承先启后的意象。我们一起来念哥林多前书哥罗西书1:6-7，我们一起来念。他说，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佛所学的。在保罗写给哥罗西教会的时候，提到了一位信徒，他的名字叫做以巴佛。很多圣经学者相信，当保罗在以弗所牧会有3年的时间里面，以巴佛是他的门徒，然后保罗差遣以巴佛去到以弗所东边大概120公里的哥罗西，去那里建立教会。所以以巴佛他就带着福音的使命，在那里让福音不但结果，而且不断的增长。当保罗后来在罗马被关在监狱里的时候，以巴弗他尊重这位属灵的长辈，他千里迢迢的去到罗马探望保罗，而且把哥罗西信徒，当他们因为圣灵领受了圣灵而产生的爱心，这个好消息告诉使徒保罗。其实圣经并没有记载使徒保罗有去过哥罗西，但是即使在监狱中的保罗，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写了这封信给哥罗西的信徒。他为以巴弗他的成果向主献上感恩，然后他自己也为哥罗西教会的信徒不断的祷告祈求，也要他们能够效法以巴弗，继续的多结福音的果子。我觉得这段对我们有很大的激励。以巴弗其实在圣经并没有多多的提到他，他虽然名不见经传，但是神纪念他的劳苦，纪念他的劳苦，借着他这个纪念属灵仆人忠心的榜样去探访保罗，都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建立门徒栽培的文化，也是要效法这种精神，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很感恩过去在连续的2个礼拜六，许多弟兄姐妹愿意摆上时间在礼拜六的早上来参加小组同工的训练。那我们也很感恩神不断带领慕道朋友来到我们中间。那我也鼓励你继续参加蒙福之路的课程，让你对主耶稣基督的教导有更多的认识。而且我们在2月的时候，周报上面也告诉我们，我们有敬礼班的学习。那如果你已经在其他教会接受敬礼，现在愿意把我们教会当作你属灵的家，我们也鼓励你一起来参加我们3月初的会友班。教会有没有需要？大家想想，教会有没有需要？如果你不知道教会有什么需要，看看我的背后，大家知道。在我们原来这个长老教会离开之后，他们把东西搬走了。其实我也知道弟兄姐妹有很多这个装饰的恩赐，这些都给各样的方式，我们都可以一起来服侍，都可以一起来服侍。真的是让我们借着各样的服侍，让我们属灵生命不断的成长。 借着以巴弗、保罗他们门徒栽培的榜样，将神大能的福音传扬到社区每一个角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着你的恩典，因着你的信实，差遣我们来到这里建立你自己荣耀的教会，更把门徒栽培承先启后的意象赐给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成长。特别在今天我们一起要领受圣餐的时候，让我们的生命再一次的被你更新，让我们生命能够再一次的与主耶稣连结，让我们勇敢的来承接你赐给我们使万民做主门徒的使命，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为止。我们这样子的感恩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是我们教会一个月一次的主日圣餐，我们请服事的同工弟兄姐妹来到前面。